有什么呢？不是他们所在的地不是迦南美地，是，而且不是迦南地没有丰收，有丰收，但就在丰收要来到的，就在他们要享受那个土产的时候，这个敌人就把他们抢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极其贫穷。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士师记会讲这么一段故事？因为士师记讲的故事，明明他那个场景是哈米基多的战场，而且明明讲的蝗虫，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士师记所形容的基甸的故事，就是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经过的遭遇。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回来以前，在末世以前，神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上一次跟这一次要注意的。比方说第1章13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在末日来到以前，你看见神做一件事一直是这样做，你读全本圣经，你看见神都这样做。这个时候如果要扭转整个局面的话，在谁的手里呢？不是在大体以色列的手里，不是。有一些人他能痛哭，有一些人看见目前这个局面他能哀嚎，那这些人神要召聚他们，让他们聚在一起来到神的殿，而且能在神面前哀哭。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神呼召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当整个见证荒凉的，有人能够与主同哭，这些就是得胜者；能与主一同哀嚎，这就是得胜者。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他不只要得着个人的得胜者，也要得着团体的得胜者。所以他们一定要聚在一起，他不能只是一个人，不能两个人，要聚在一起才可以。所以这就是团体的得胜者。好了，这个是在历史上。你看见当以色列人要惨遭涂炭的时候，神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透过得胜者来扭转整个的局面。好了，到了第2章，讲的末日的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时候神要怎么做呢？神做同样的事。我们来看第15节，2章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你看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做同样的一件事，就是要呼召得胜者，而且呼召团体的得胜者。那我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和神的做法刚好是相符合。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呼召一般少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这就是所谓剩下的百姓。那么同样的，当你读到启示录，读到最后，你看见神的见证荒凉了，那么7个教会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来扭转神的局面呢？比方说今天根据圣经，我们都知道神对于同性恋是怎么看法，怎么说的，但是不一样啊。 你看见到了同性恋游行的时候，你看有的礼拜堂打开可以欢迎他们的，甚至于他们的牧师也是赞成这件事情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到底神要怎么做呢？不要忘记神呼召的圣者，明白？有的人能为了这个哀嚎，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教会整体荒凉的时候，有一班少数的人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这些人就是得胜者。但你读得胜者，你去看见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主都呼召得胜者，好像主呼召是个人的得胜者，尤其是英文是 He who overcomes， 好像是一个一个得胜者是没有错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管你今天在什么里光景里面，你都可以做得胜者。甚至于在天主教里面，你看见神都可以呼召盖恩夫人做得胜者。但这不是告诉我们说盖恩夫人，我们要学盖恩夫人继续拜玛利亚，不是那个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在主回来以前，他的确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但如果是一个得胜者，两个得胜者不起作用的。谁要借着这个来扭转整个的局面？在推亚推拉，谁要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当推亚推拉是见证荒凉，当教会在黑暗时期，当教会在那里卖赎罪券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基督徒，他们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他们维持那个灯台的见证。那弟兄姊妹，本来灯台的见证应该推亚推拉教会在那里扛的，结果现在不是，现在谁在那里背负那个见证责任的呢？是那些得胜者。所以不要忘记了，个人的得胜者只是起点，终点是什么？终点是团体的得胜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你们要吹角分定进行日子，宣告严肃会，如果是严肃会就不是一个人，而叫聚集众民是会众自己。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主要得着一般人能和我们主同哭的，因为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那弟兄姊妹，许多人都听不见耶利米的哭声，现在问题在这里，有哪些人今天愿意和主站在一起，那么听见真耶利米的哭声？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许多人说没有关系，根据这样解释也可以，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说不，我们只能够站在神旨意的中，神旨意的水平线上。所以当大体的教会都荒凉的时候，当美国50州有36州几乎年轻人都同情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主怎么办呢？今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管在哪里，主要得着一般的圣者，不光个人的，而且是团体的。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是不是？好，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特别提起了基甸的故事。因为基甸那个时候所在的情形跟这个时候约书亚约珥所讲情是一模一样，特别讲到那里讲的蝗虫，这里也讲的蝗虫，那里讲的哈米吉顿战争，哈米吉顿战场，这里也讲的哈米吉顿战场。所以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特别讲到将来主要在末日的预言，特别读了约珥书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神今天所要得着的，所要呼召的，乃是一般团体的圣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就学了一些功课。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翻开，翻到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不要忘记啊，在神呼召基甸以前，基甸只有一个人。所以要记得，如果有基甸300个精兵的话，那就表示说神不只呼召了基甸， 谁也借着基甸就呼召了一个团体的神权，不是基甸那个扭转整个的局面，是基甸和他300个弟兄能扭转这个局面。所以不要忘记了，这是团体的神权。但是呢，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比方说我们看第6章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这不是蝗虫是什么？直到加撒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了约珥书讲的蝗虫，这里也讲的蝗虫，很明显的，你看见蝗虫就是轮番的要来侵犯我的地，要毁坏我的葡萄树，要剥去我无花果树的皮。那弟兄姊妹，两个完完全就是一样的。所以圣经就是用四世纪基甸的光景来给我们看，在最后主要回来以前，主要怎样得着一个的圣者。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呼召是从基甸开始，从一个人开始的。所以如果要主要得着得胜者的话，一定从个人得胜者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基甸到底怎么得胜？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主是要呼召得胜者。如果你个人在主面前没有得胜，你个人就在罪的辖制底下，你个人根本就是力不能胜，那弟兄姊妹，主怎么可能借着你能够得着一般团体得胜？不可能的。所以主的呼召一定从个人开始的。但是那个光景呢，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然后说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后来算一算，我们叫有135000人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那弟兄姊妹，这个局面，这个整个图画，不就是一堆蝗虫来侵犯我地那个图画吗？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穷乏？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穷乏？不是，他们脚下所踩的根本就是迦南地，他们等于拿着金饭碗讨饭一样，这不是不对吗？这不是不正常吗？他们没有理由贫穷，因为他们脚下那块地就是流奶鱼米之地。所以现在问题很清楚，他们到一个时候贫穷的，为什么贫穷呢？贫穷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一堆的蝗虫把他们所有的土产通通毁坏。好了，在这个时候主就像一个人显现，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人中间，主找到一个得胜者，这个人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按照道理来讲，大家都贫穷，按照大来讲，如果敌人如果撒种的时候，你看敌人呢就什么呢，就对着我们安营，而且毁坏土产，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食物，他们来又像蝗虫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知道说大家的贫穷啊，那贫穷到一个地步，谁呢？连基甸也应该是贫穷的，大家还没有饭吃，基甸应该也没有饭吃。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大家没有饭吃，你有饭吃，大家挨饿，你没有挨饿，这就是得胜者，明白吗？所以并不是说在这种光年大家非挨饿不可，非贫穷不可，没有这件事。什么叫得胜者？这个极其贫穷的环境底下，他可以不贫穷。所以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 他第一个秘诀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不管周围虽然大家都没有食物，明明是撒种的时候，明明是打粮的时候，明明